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地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奉你独生爱子的名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我们为今天在你家中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献上感恩，也求主你纪念并且赐福给他们。我们也为今天有这样的美好的诗歌的敬拜，有你的话语的功用，有弟兄的祷告献上感恩，求主你保守看护我们下边的这一段的时间。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你的家中分享，但是主你自己也知道孩子的软弱，孩子的无能，就求助你自己亲自的来托住你，掌管孩子的口舌，赐下当讲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神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生活之必须祷告的第一部分，我们谈了什么是祷告以及为什么要祷告。今天呢我们继续第二个部分。那在那之前呢，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讲了呢什么是祷告，我跟大家介绍了圣保罗牧师和于洪杰弟兄他们两位神的仆人的看法。神牧师呢是说祷告是神的儿女与神相交，与他讲话，而于洪杰弟兄呢是说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的相会与交通。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说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祷告呢不是报告和控告，要提醒的一点。那么然后呢我们分享着为什么要祷告。当时我跟大家呢是分享了这样七个原因，就是说是神的旨意主耶稣的应许，然后主耶稣和使徒们都看重祷告，然后也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和教会的需要，同时呢也是我们服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形式。祷告是神交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最高层次的事工，是所有的其他的事工的根本，所有的事工我们都应该以祷告开始。在祷告中我们与那位看不见的慈爱的天父来相交，通过祷告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支取能力来，不管是我们的在他家中的服侍，在职场上的见证，在家里生活上的见证等等，都是需要借着神的能力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然后祷告呢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别人，为教会，为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需要呢都是要我们靠祷告来达到目的的。神的应许要成就，他的国度要来到，还有神的荣耀要想完全的得到彰显的话，这一切都是要靠祷告才能实现的。所以于洪杰弟兄呢就说，他说祷告是地与天的连接，而撒旦最害怕的就是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所以祷告呢关于我们个人或者是关于教会呢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以后大家的祷告生活有没有一点变化啊？我希望呢是有变化。所以我们也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神在圣经那里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行道，不是要单单听到。那么今天该分享一些什么呢？就是怎样祷告。祷告呢一方面很简单，可能小孩子甚至于三岁的小孩子都会祷告，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是我们最神圣最深奥的工作。我们在团契聚会或者是主日学啦等等的场合呢，有的时候呢会让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可能不止一次都会遇到说哎呦不行我不会。所以我希望呢我今天和下一次的分享了能够对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有一点帮助。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已经会祷告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呢我这次的关于怎样祷告的分享了能够让你们呢能够有一点点的得着。首先呢我们看时间地点和方式。我先讲这一点并不是这一点最重要， 其实关于怎样祷告的，我分享的几点，我很难说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都是非常重要。那我在这里想先谈这一点呢，是希望能够对帮助弟兄姊妹们可以开始操练正确的祷告呢，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我们先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以弗所书6:18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里的随时多方，英文呢，英文标准版是说 at all times， 然后新国际版是说 on all occasions。 那么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呢，在提摩太前书2:8呢，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没有一些限制。有的人呢开车的时候祷告，有的人呢可能在做家务的时候祷告，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祷告，这些都可以。我们抓住一些机会和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来亲近神，来祷告神，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呢，在这些场合里边，我们都不是单单的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都会分心。开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注意力在祷告上，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主耶稣呢也教导我们呢，要有特定的那个祷告的方式。马太福音6:6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也就是呢，主教的我们呢，我们要有隐秘处的祷告，或者说是内室的祷告。我们来看详细的看这里边涉及到的几个方面。首先在第6节一开始这里说你，它是单数。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在第5节的话是你们祷告的时候，到第7节又说你们祷告，然后到第8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也知道了。所以在前后全部都是复数你们，唯独在这里用单数的你，是在强调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个人与神的相交。其实真的能够认识神，我们能够单单的与他相交，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福分，要注意我们与神的独处，在单独与神的相交中，从神那里有领受，也可以在单独的这样的跟神的相处中，更是在向神倾心吐意。这是强调个人。然后呢又说呢，要进你的内屋。内屋的原文的意思呢是储藏室，或者是库房，可能连窗户都没有。所以在这里就表明了是说我们要进到呢我们内心跟神相交的这样的一个隐秘处，在那里去跟神单独相处。当然在这里所以隐秘处呢，就是说主耶稣的是教导门徒祷告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跟神独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安静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干扰，在那特定的一段时间，在那里只有神和我们在那里跟神独处。有些人呢，我听说了，不是咱们教会，咱们教会还没听说，他有条件，所以他会在后院呢建一个小屋，那个小屋的目的和用途就是单独亲近神用的。所以他一去了那里，家里其他的人就会知道那是不可以打扰的时间，所以就是那样。但是有些人呢，他会把家里边的那个衣帽间腾出来做自己做祷告的地方。前些年有一个电影叫 War Room，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们团契当时组织一起看过。那里边的女主角那位老姊妹呢，就是把她的衣帽间腾出来腾空做她祷告的地方。那电影里面经常我们看着她墙上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纸条，都是代祷事项啦等等。这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了恐怕没有，不一定有那样的能力也单独建一间小屋，但是至少比如说储藏室了，甚至卧室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至少要有那样一个地方，是在那样的一段时间我们单独跟神相处的，单独在那里亲近神。 不可以，可以不受其他事情的干扰。所以这也就是下边这关上门的几个意这几个字的意思。所以关上门了，是代表着要把世界关在外边，就是我们在单独跟神相处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不再受外界的任何人事物的干扰，我们单单的与神同在。那主耶稣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供祷，其实主耶稣自己也曾经有公开的祷告。那么最清楚的一大段的祷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您被抓进，然后他被对为他自己祷告，为当时他的那些门徒们祷告，也为后来历史历代的信徒祷告，整整一章的内容。而主耶稣说关上门了，就是强调呢，我们要有单单的与神相处，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受其他的事情的干扰。这样进入隐秘处，就好像呢，我们是进入幔内，进了至圣所，在那里呢，只有神和我们单单的与神交通。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做到呢真正的与那位圣者，那位至高无上的人相交。就从他那里能够不仅能够亲近他，也可以从他那里有领受，也可以在祷告中向他有所祈求。这是关上门。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谈到亲子关系或者夫妻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提到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 quality time， 就是说高质量时间。那个高质量的时间不仅是在我们人的关系上非常重要，其实呢，我们与神独处的时间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 quality time， 是跟神之间的高质量的时间，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安静的地方，有这样的安静的时间，单单的与神相处。然后说呢，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暗中的父呢，并不是在黑暗中，而是在隐秘处。我不懂那个原文，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原文。所以呢，我就在这个用这个更接近原文的一个译本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英文标准版。所以这里说呢是 Father who is in secret。所以不是在黑暗中，而是在隐秘处的父亲。我们要有隐秘处跟神的独处，跟神的相交。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呢教导的意义。所以至于说方式呢，我们呢可以跪着、站着、坐着都行。教会的以前呢，我们在教堂的祷告会呢，我们是跪下祷告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个人的思祷，在团契、查经、聚会、主日学啦等等，教会祷告会啦等等的各种的公祷，我们也还可以有祷告的伙伴，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经常的在一起的祷告。我们当然泄饭祷告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有泄饭祷告。唯一有疑问的呢，可能是我们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在餐馆那样的公众场合，你是不是还能够坚持公开的有泄饭的祷告。我们有灵修祷告啦、进食祷告啦、守望祷告啦、接力啦、祷告啦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境选取不同的方式去做都可以。甚至于有些人软弱身体不好的时候，躺在床上祷告也都是可以的。然后在这一节圣经的最后呢，说你伏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除了指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之外呢，也是指我们将来有可能得到的赏赐。我们在今生的祈求祷告里边，我们所求的有可能在今生就得到答应，但是我们的祷告的行为，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是很有可能呢在来生或者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奖赏。这是祷告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上跟大家有这些分享。然后我想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神的仆人呢是讲怎样祷告的。首先呢还是神保罗牧师， 他在这里讲到了，他是用了几个英文词，然后这样一个 X 这样一个缩写。他说要有敬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应该有赞美神，然后呢要有认罪，要求赦免的话，必须要先认罪，然后也还要有感恩，我们要学会感恩，然后也祈求为个人不管是肉身还是灵性的需要，祈求。这是沈牧师呢，根据主导文那一段经文呢，他总结出来的应该怎样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着重在祷告的内容上。那么于洪杰弟兄呢，他讲怎样祷告的时候呢，他是说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按照神的旨意凭着信心求。就是于弟兄讲的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总结的非常好。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强调呢是祷告里边呢，我们最重要的四个要素，就是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在圣灵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是要凭着信心求。那么祷告的一般的做法，或者是这事儿，还是我当年信主不久的时候跟咱们的老牧师陈国志牧师那里学到的。他说首先呢，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也可以呢向主耶稣祷告。然后祷告的内容，我们是要首先要有感恩与赞美，然后要有认罪。如果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对付。然后呢，我们是为别人，为教会啦等等，为其他事情代求。然后最后呢，是为自己的需要祈求。当然祷告的结束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结束。奉主耶稣的名，或者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都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的来看一下呢，关于怎样祷告的几个方面。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呢，是说我们祷告呢是向神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不是对着空气说话，也不是自说自话，我们是向这位至高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向他祷告。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然后使徒行传这段记载是那个彼得被抓的时候，说他被囚在监里，然后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呢是父神，当然也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像圣经里记载，彼得在水面上走，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怕了，他说主啊救我。这是神父神或者是主耶稣是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在圣经中呢好像找不到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反而是在犹大书二十节告诉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稍微注意的一点。然后呢，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是本来就是在向天父祷告，而实际情形呢恐怕未必如此。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是向父神祷告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去接近神。我们要真的知道神就在我们旁边，在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呢他会对我们的祷告有回应。但是在现实的祷告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全部心思都在我们的需要上面，而忘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怎样的一位。而有的时候甚至于也既不在我们的需要上面，也不在我们的祷告对象那位至高的神上面，而是有可能就是说心思已经走神，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呢在祷告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这样去接近神，是当然这种是这种呢不是说凭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引领，圣灵的帮助才能做到的。真正意识到神呢就在我们边上，我们就在面对面的跟神说话，他听我们也会对我们的祷告有回应。所以关于这个圣灵的作用呢，我们后来呢后边呢会有一部分单独会讲到呢在圣灵里祷告，所以今天就不再多说。那么我们向神祷告，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神呢是全能的。 创世纪十七章这里，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他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对他说：“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圣经，还没有完整的启示，他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他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福气，可以有比较完整全面的认识，所以神就直接告诉亚伯拉罕说他是，全能的神。然后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这里耶稣跟众人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需求不管多大，那是在神那里的，真的都不是什么事儿。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没有必要小心到那样替神发愁啊、我这个求的神他有没有能力做，他会不会做了等等，没有必要那样。我们需要担心的，需要做的呢，是要考虑就是我们求的是不是和神的旨意我们呢是不是凭着信心求的。神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并且圣经或者是过去所记载的那些神所做的，包括比如神迹奇事，其实在今天神仍然在做。我记得陈国之牧师跟我分享过不止一两次，就是他当年那个是手腕还是胳膊哪儿疼，蒙神医治的那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靠手写字，不像现在我们有电脑，可能还简单。他那会儿如果他是手不能拿笔的，不能写字的，然后他那会儿服侍呢全靠手写，是神医治了他。所以包括这样的神迹奇事呢，在今天呢，神也仍然在做。所以神是全能的神。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呢，神呢会听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神在给这里告诉我们，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呢似乎是说有求必应的这样的一位神。当然神是不是真正的答应我们所求的，要看是不是和他的旨意。所以这神对祷告呢一般来说呢有三种的回应。一个呢是他会同意我们祈求的，他马上就给我们成全。我们在旧约里边看到约书亚与这个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呢，日头停在空中大概有一天，这样的神迹奇事。那么在新约里边使徒的祷告听了也有记载。而在近代我们都知道的一位信心伟人乔治穆勒，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没有一次向人开口要过说我需要什么，他都是在祷告中交给神。所以一个第一种回应呢，就是神会同意答应给成全我们所需要的。那么第二种呢，可能是神会拒绝，因为不合神的旨意。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呢，就是呢即使是神拒绝，神也会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儿女的祈求他是必定会有回应的。他不像那些石头木头金银的偶像，可能得靠自己去猜，自己去琢磨。我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旧约记载摩西，他跟神求他也要进迦南地，但是神没有让他进，只是带他上山上，他可以看看迦南地，但是他不能进去。所以我们的神呢，即使是拒绝，他也会让我们知道他不会没有回应。那么第三种回应的方式呢，大概就是等一等。一个呢可能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另外呢也是借着等待呢神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在圣经里边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个就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对新约更熟悉的一些的人，可能还都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说有人家里来了朋友客人了，半夜到朋友那里去求饼，那里朋友并没有马上给他饼，说我这已经睡下了，但是呢后边就说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给他。 然后主耶稣自己在后边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十八节，他更是用那个寡妇到一个不义的官那里去求那个官给他伸冤的那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在遇到神暂时没有答案需要我们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必定会对我们的祷告有回应的，不管是这三种里边的哪一种。然后需要注意的呢，神是至高的神。我们看圣经诗篇九十七篇这里说，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五十七篇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是我们要听神的，而不是神要听我们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主意了，我要怎么做，或者是我要选什么，我再去求神，希望神给我一个印证，或者说希望神能按照我的心意去做这是不对的。那我们求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把自己的意思全部都撇开，完全让神来做主。祷告神的最终目的是荣耀神，而不是仅仅的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里记载的是主耶稣被捕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里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连主耶稣的祷告都是要按照父神的旨意来成全，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关于向神祷告，最后一点就是神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十六节这两节里都讲到了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的需要。你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的一句，就是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有任何的需要，可以理所当然的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像比如说小孩子有了需要了，理所当然就找自己的父母，而不会去找别人。找别人的那反而是很奇怪的事情。像我们呢也是一样，我们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有需要当然要带到神的面前，在祷告中跟他倾心吐意，在祷告中把我们的任何的需要仰望交托给他，盼着他能够成全。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会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第一个大的点，就是说是向神祷告。然后第二个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是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有人呢可能会有疑问，我们一会儿会有一点的分享，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呢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神儿子得荣耀。然后十五章说的后半节说，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然后约翰十六章二十三二十四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以弗所书五章也讲，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通过这几节经文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要奉主的名求呢，是主的吩咐，是神要我们这么做的，是在圣经里边神告诉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也更是呢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权柄。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呢？我们来看下边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不配。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是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连摩西都不能直接见神的面， 更何况是你我这样的罪人呢？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呢，也代表我们不配，但是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对，靠他宝血的洁净，靠着信福音，我们被神称为义人，我们呢，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所以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祈求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义，或者说我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我自己多好，而完全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义和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呢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可以跟神见面，可以向神去求。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配，我们没有资格到神面前去求。哥罗西书一章21-22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一个，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祷告的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配，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因着我们信他的独生爱子，信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呢可以到神那里边去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的权柄。使徒行传这段记载，彼得医好这个瘫子的时候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可见耶稣基督的名是代表权柄的，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份、地位、能力等等这些。我记得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在做博士的时候，我那个导师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教授，是咱们国家我那个领域的那个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但是老先生的人很好玩，我那会儿做研究有时候需要别人帮忙，他就让我去找别人，他自己不去找，他说我要是被人拒绝了多不好意思，说你就去找他，你就告诉他你是我的学生。那我就那样去做，我去到别人哪一个单位上，我说我是某某某的学生，真的人家就非常的热情，事情就能办成。那是因为我的导师他在学术界有那样的地位。那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特殊的身份，他的名。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呢，其实是一个人的称号或者是代表，代表着他的身份、地位、权柄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奉一个人的名去办事呢，代表着我们就是有那样相当的身份、地位和权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相当于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熟悉的，就是所谓的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授权委托书。我曾经帮那个一位弟兄做过，所以他授权之后，然后呢，就相当于我们有了他的权柄。像那弟兄，就是他因为工作调动跑去了外地卖房的时候，他不能回来，他委托我去签字，然后把房子卖了什么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也有类似的、相当的这样的意味，就是本来我们是不配、没有资格，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权柄，我们借着他的权柄去求，我们借着他的权柄到神的面前去求，然后神呢也就会听我们的祷告。然后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在旧约时代，祭司是代替以色列人来服侍神的那样的亚伦家的后裔，他们在代替以色列人献祭啦等等。那祭司里边呢，有一位大祭司呢，是每年一次在赎罪日，他可以带着祭物呢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的赎罪献上祭物。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呢，跟利未家的祭司一样的呢，是呢，他呢也是按照律法献上自己为祭。但跟利未家不同的是呢，大祭司每年都要去为了赎罪献祭，而耶稣基督呢，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为我们所有信他的这些人呢，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不再需要每年去献。大祭司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他在人的面前代表着神，在神的面前代表着人。没有大祭司的服侍， 那么神和人之间就会出现隔阂。那而我们现在的这位大祭司呢，他跟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更不一样。这里希伯来书四章这里讲说，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不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我们可以随时的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大祭司给我们成就这些，我们现在呢可以因着奉他的名，也可以这样去做，可以随时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所以我们再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看见的是他独生爱子的宝血，而不再是我们的罪和不义那些让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他看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来向他祈求。然后中保呢是立约双方的一个中间人和担保人。所以我们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中间呢，我们呢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解决不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问题的。我们只能信靠耶稣基督，靠着这位中保，我们信任他，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跟神恢复神和人之间的那样的正常的关系，跟神和好，并且蒙恩呢成为天父的儿女，可以呢有资格呢奉耶稣基督的名了来向神求，来敬拜神。圣经中告诉我们了，中保呢只有这一位。使徒行传了那里讲说，除他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我们呢只有信靠这个耶稣基督才可以。这是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所以我们要奉他的名祷告。然后第四个呢是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这是我们已经信他的人我们所独特的神恩典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身份和地位。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信了福音的人都有这样的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可以借着我导师的名字到外边去办事，因为呢我确实是他的入室弟子，并且呢也是他允许我那样去做的。但是如果不是我导师的学生他也这样去做的话呢，其实那叫诈骗。所以我们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办法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我们只有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我们已经归信到他名下的这些基督徒呢，我们要时刻感恩神给我们这样特殊的身份，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你想想，我们可以直接跟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去求，何等荣耀的一个名分和权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努力的呢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样的好处，跟我们一样得到属天的喜乐和平安，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到天父那里去求。所以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了，我想当你们有机会听到神恩惠的福音的时候了，那就面临着一个选择。而你可以选择接受我信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选择拒绝。但是我是盼望你们了，心眼早日得开，心能够早点软化下来，能够早日的接受这样神的福音，然后跟我们一样也享受这样的权利。如果你们不管是愿意多了解一些还是愿意信，可以跟找我们教会的牧师刘牧师，也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慕道班的老师，或者是你熟悉的任何的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当然如果愿意做信耶稣的祷告了，同样也是这样，可以找你熟悉的人啦，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呢都愿意呢帮助你们，也更愿意你们了能够尽早的有这样的福分归信到神的名下。所以愿神呢赐福给你们。 所以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再分享这个小故事，圣经里边记载的《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的，是犹太人祭司长的几个儿子，其他人他们到处去，这个念咒赶鬼的人，他们有一次这个对这个被鬼附的人说什么了？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出来。”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魔鬼跟他们说。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然后结果他们被恶鬼战胜，然后甚至于赤身跑出去，但是主耶稣的名呢却从此尊大了。但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是讲的就是我们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不管是祷告或者是做事，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巴不得我们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呢，当我们不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希望我们那会儿真的像彼得在前边的一个故事里边，他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基督的名让他站起来，让他好起来的时候，有那样的果效。所以我们要是对我们的救恩要有确据，我们是真正的重恩得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先小结一下。首先呢，我们的祷告呢是可以随时随地随地的祷告，但是更要有隐秘处的祷告，或者说是密室的祷告。然后呢，我们的祷告呢是向那位至高的神祷告，我们要清楚有意识的这样去做，知道神就在我们的旁边在听我们的祷告。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关于怎样祷告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分享其他的几个方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让他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因着我们信他，信你恩惠的福音，我们可以被你成为义人，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恢复跟你的关系，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你的人这样大的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跟你这位至高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相交，在祷告中跟你倾心吐意，在祷告中把各种各样的需要仰望交托给主。我们也更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你会按照你的旨意，你的时间成就你儿女，你的教会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交归给你，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开始操练正确的祷告，也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借着祷告的服事深深的经历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也知道孩子的不足，就求助你自己亲自的给弟兄姊妹们补上，孩子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明白的，你带领众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能够明白，并且有行道的力量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能够去做出来。主就求助你怜悯施恩，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